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邀请到黄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会和我们分享他的爷爷和父亲之前他们的信仰历程，他也作为一个宣教士回应神的呼召，为主来服侍的。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黄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弟兄姐妹平安。
黄弟兄，我听了你的歌就非常感动，知道圣灵一直与你同在。你的信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是你的祖辈他们是不是在之前就信主了呢？
是的，从我爷爷开始就是牧师，我爸爸是长老，然后到我哥哥，我们也都是牧师，然后在教会服侍神。
那你能讲你爷爷当年他的信主的一个过程吗？
对，我爷爷呢是1903年生人，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上神学了。那个时候是因为家里穷没有吃的，而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呢在我们老家开办的有神学校，而且呢只要上神学的人就可以管吃，所以当时我爷爷呢就被推荐，然后他就报名去上了神学，也因此他就接受了信仰，并且领受了异象。他的生命被翻转之后，他领受了宣教的异象，于是呢就开始在我们那一代开始四处布道传福音。我听我爸爸曾经讲过，我爷爷在各处布道的时候都是敲锣打鼓游街串巷，然后把人吸引到一块儿，然后呢只要听完整这一场布道都可以领取粮票的，因为当时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要把大家吸引过来，而且那时候神迹奇事伴随他们，医病赶鬼各样的神迹奇事是随着他们，所以在中国基层啊各处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也赢得了很多的灵魂。我也听说当时内地会戴德生的儿子跟我爷爷他们在当时是同工的一种关系配搭，然后一起面向基层去走福音布道的道路。
对，我是听过戴院长讲课的时候，他也提到美南浸信会中国的福音种子真的是就透过内地会、美南浸信会等各样的宣教机构，他们差派宣教士来到中国，就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来影响了几代人，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想到你的爷爷跟内地会还有这样的关联。爷爷读了神学之后是怎样服侍神的呢？
他读了神学之后呢就成为宣教士，不过是在内地来宣教了，所以他不是在一个堂去牧会，而是去建立教会，走的是保罗拓展教会的路线。所以呢至今为止我听我大伯和我爸爸讲，还遗留的教会有10多个都是我爷爷建立的，而我大伯和我爸爸服侍教会相隔有100多里地，他们两个所服侍教会也都是我爷爷建立的，而且他们只有弟兄两个。我心里小的时候还想， 弟兄两个人为什么不在一块儿住呢？为什么要分开这么远啊？原来我才知道，我尤其我大伯服侍的那个教会，我爷爷因为在那边建立教会，受尽了很多的痛苦，差一点死在那儿。因为那个时候逼迫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他很舍不得那个教会，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就把他的大儿子就放在那。
所以现在你大伯还在你爷爷当时创建的那间教会来服侍。
对的，我大伯也是一个牧师。其实讲到我的家族的信仰，也是特别愿意分享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见证是一直支持着我勇敢的去走宣教的道路。我爷爷当时侍奉的那个年代是有各样的挑战，不仅仅是贫穷啊、环境啊这种刻苦，更重要的是有一些逼迫在，而那个逼迫是实实在在。所以我爷爷在那些年里面，有些年他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给我爷爷抓痒，夏天的时候我拿冰糕啊或者拿西瓜皮给他擦身子，然后呢给他抓痒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身上啊就是一个坑一个坑的。我就当时就问我爷爷，我说爷爷你身上这是啥东西？我爷爷当时都90多了，然后他就笑着对我说，他说这是荣耀。当时我听不懂为什么这是荣耀，是一个坑一个坑。等到我上了神学，有一天我突然就想到了这句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当时我的泪如雨下啊，一直流泪，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爷爷他为主所受的鞭伤，以后这些鞭伤的印记呢，到神的国度里面就可以换取荣耀的冠冕。
是的，爷爷因为是在49年之后，在经过文革这样的一些信仰受到冲击，还有很大的逼迫，尤其作为传道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相信你爷爷他身上的这些伤痕，就跟主耶稣钉痕的手一样，都是为主所受的这个鞭伤，真的最后就成为荣耀的冠冕。
那个时代的侍奉不像现在，现在再苦觉得就没办法跟那个时代
是
那个时代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但我听我爸爸每次在讲到这些历史的时候，他都是热泪盈眶的，因为他是亲身经历。虽然他没有像我爷爷那样去批斗啊游大街戴高帽然后被关押，那时候他还小嘛，但是这些呢他都知道，所以呢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我就知道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是实实在在发生过我家里面的事情。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爷爷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仍然赤手忠心尽心的服侍，这样的服侍的心智呢也就影响了我的大伯我的爸爸。其实我爷爷他有5个儿子，但是当他去传福音布道的时候经常被抓来抓去的，家里的孩子就没办法去照料，我奶奶的身体呢就特别不好，经常有病，所以孩子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死了3个，只剩下我大伯和我爸爸。但是当我爷爷出来之后呢，就带着他们两个读经。我听我爸爸讲，他们每一次读经呢还都要我爸爸在门口放哨，要么就是我大伯在门口放哨，我爷爷带着他们在屋里去读去祷告，而且把圣经呢还要从中间撕开两半，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我说为什么要把圣经撕掉？读新约的时候就把旧约藏起来，读旧约就把新约藏起来，这样的话万一被发现还有一半可以存留。因为那个时候圣经特别宝贵，基本上是没有圣经的，所以有一本圣经他们非常的爱惜，就包了又包，包起来了把它藏到地底下。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爷爷是把他的2个儿子最后都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也都成为神的仆人，一直服侍直到如今，实在是激励我们后辈去服侍主。
我们现在随手就可以拿到圣经，那我们是不是也像前辈那样去渴慕神的话，愿意读神的话呢？也激励我们啊，要看重圣经，看重神的话语。后来你父亲这辈和你大伯这辈，他们主要就是在牧养教会上。
我大伯他是在另外一个县服侍，然后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爸爸他的服侍。他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是很小就开始跟着我爷爷来回的传福音，他当时小学5年级就不让他上了，所以他是被迫辍学，然后开始跟着我爷爷四处去传福音。因为我爷爷是晚年的时候才生了我爸爸，所以在我爷爷80多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完全负责一个教会的服侍了。那那个时候服侍是也是比较艰苦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工资嘛，而且呢还需要自己来领头奉献然后去建立教会的。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爸爸经常 拉着我们家的麦子啊，也就是一步带一步带麦子往教堂拉，这样呢就成为我们每一次培灵会或者是感恩聚会大家那个爱宴用的做馒头用的面。而且呢我小的时候我爸爸也会给我们一些钱，礼拜天的时候就必须要让我们去教会，他要看着我们去奉献，这样去教我们怎么样去奉献给神。所以我爸爸的服侍也是成为我们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激励。直到现在，就是我爸爸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我本来对我爸爸是特别熟悉的，他的祷告其实他的讲道应该是最不会触动我心的，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分享以及他的祷告其实是最触动我心的，因为我知道他确实是这样的服侍。我也跟我爸爸经常出去，有的时候我教师嘛，他骑个摩托车就带着我来回跑，然后呢有的时候半夜一些被鬼附的呀有病的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可能半夜12点1点然后就起来就走了，然后为祷告有的祷告通宵。这样的事情我就跟着我爸爸参与光赶鬼的这样的场合我不下100次，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被鬼附的特别特别多，就是经常在赶鬼的路上就是来回的去奔走。所以我看到我爸这样忠心的侍奉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服侍主就是为了得了以后那个永恒的冠冕，而不是得现今的报偿。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感谢神。下面我们来欣赏黄圣赞弟兄所创作的赞美诗《一生感谢》。
主耶稣，我感谢你灰尘中将我拣选，蓦然回首为你使我迷有良伴，路径地满神恩，只有平安充盈心田。我虽软弱，你能力加添。主耶稣，我恳求你赏赐我一双灵眼，让我看见每天都是你的恩典。虽然未曾花香长满，哪怕荆棘危险，忘记背后我努力面前。纵然泪流满面，我也总无怨言，因深信你仍在掌权。万事互相效力，都有你的美意，因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总在永不间断，我用生命呐喊，因你的恩典我数算不完。领我到青草地，使我父辈满意，一生感谢直到见你那天。主耶稣，我恳求你赏赐我一双灵眼，让我看见每天都是你的恩典。虽然未曾花香长满，哪怕荆棘危险，忘记背后我努力面前。纵然泪流满面，我也总无怨言，因深信仍在掌权。万事互相效力，都有你的美意，因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总在永不间断，我用生命呐喊， 遇见你那天，纵然泪流满面，我也总无怨言，因深信你仍在掌权，万事互相效力，都有你的美意，因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在永不间断，我用生命呐喊，因你的恩典我数算不完，领我到青草地，使我腹背满溢，一生感谢直到见你那到接你那
里。黄建兄，怎么去帮助这个人去把鬼赶出来呢？
哇，这个很多了，因为我参加的这样的一些场合就非常多。当时我记得就是好几个县被鬼附的都往我家送，因为我爷爷是牧师嘛，我爸爸是长老，然后呢就往我家送，让牧师或者长老为他们祷告。有的呢就当时啊，赶鬼奉主的名，斥责鬼离开，鬼就离开了，当天就回去了。有的呢是当天没有赶出来，就住在我家。有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个被鬼附的住到一个床上，或者住到隔壁床上，因为家里也没有那么多房嘛，我就住在一块儿。所以我很多这样的见证，各种各样的状态的人。但是我确信的一点就是，当奉耶稣基督把鬼赶出去的时候，这个人瞬间就正常了。就是他不是神经病啊，神经病是个病。但是被鬼附是一个灵夹制住他了，然后当这个灵这个邪灵被赶出去之后，这个人是完全正常的，奉主的名驱赶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
黄建兄，刚才讲的是赶鬼的经历，不知道你父亲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医治的经历呢？
我就讲我个人，我为什么起来服侍神呢，也就是我爸爸也在我小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如何把我从死里救出来。原来我在四岁的时候，我爸爸开了一个拖拉机从我身上压过去过。是90年，是玉米砍倒了之后，收割之后呢，要往地里面去上肥料。我爸爸就开了一个拖拉机，装了一大车的粪，从禾场，就是我们打小麦的一个厂。那我们从禾场要离开的时候，当时我才四岁，我就在身边，我说爸爸，我也要去地里面，我说我要去找妈妈。然后呢，我爸爸心想说好。他当时就抱着我，然后呢让我坐在了那个拖拉机的那个旁边，那个副驾驶，就是那个大轮子上面有一块铁皮，我坐在那个上面，他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开车。那刚出河场，然后对面就来了一个拉架子车，手拉车的，拉了一大车的那个玉米杆子。那乡间小道是很窄的，所以我爸爸就把车停到了旁边，让他先过去了。他停车的时候他就没有把挡摘掉，当他再往前走的时候，他猛一加油门，又松的离合松的比较快，那个车就猛的往前一跑。当时他就忘了搂我了，把我给忘记了。我只有四岁嘛，我就坐在那个上面，这个惯性的就把我给甩到后面去了。当时我三舅是在我家帮忙干活，他就在那个拖拉机车头和车尾中间那个连接处有个三棱架是铁的，然后在上面站着。他看到我掉的时候，他就抓了一下没抓到，他就大喊一声说圣散掉了。我爸爸这样一扭头一看没孩子了，他赶紧踩刹车。他这一踩刹车，那个车轮子后面那个车斗啊，那有个那个轮子就正好停在了我的肚子上面。我当时被压的头也翘起来了，腿也翘起来。我爸爸看到之后呢，就又挂上档，又往前又开过去。当时在河场里面干活的这个本家本族的亲人呢都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全是手工嘛，都在厂里面工作，大家都看到这一幕，然后都跑过来。大家说好像压两节一样就摔到地上了。我爸爸当时刹住车说后面那个车轮子就差半米，又差一次再压我一次，因为他差一点没有刹住车。他从车上下来，他说他的腿已经走不了路了，吓得他的心都已经惊了，这是我爸爸自己说的。他当时就跪在那里大声的在那祷告，哭着在那呼喊说父啊你救这个孩子，主啊不要羞辱你的名，在那祷告。当时我本家的人就把车围住了，就来了很多人说呀这没人敢碰我嘛。又看到我爸爸是那个样子，说我爸爸可能是吓傻了，然后就说赶紧通知他妈妈，让他妈妈过来啊！就有人到地里面去叫我妈妈。我妈妈听说了这件事情，说家里老二这个出车祸了， 让我妈妈赶紧过去。我妈就一边跑一边祷告。当时我妈妈说她是怎么祷告呢？她说，主啊，这孩子如果长大没有用，你拿走吧，我不埋怨你。她说，因为你还赐给我两个男孩呢。当时我哥哥8岁，我弟弟2岁。其实男孩对农村人来讲，那时候的农村人的思想来讲是很重要的嘛。但是他说，主啊，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没有用，你就拿走，我不埋怨你。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这是后半段的祷告。他说，如果孩子长大有用，你要用他，你就保守他，一点后遗症不要留。所以我妈妈一边跑就一边祷告。他最后他把我抱起来，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到了我们镇上的医院做检查。那个医生呢，其实他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呢，他说，因为他回家了，我爸爸又跑到他家里面去叫他。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他说一定活不成。他说，别说一个拉一大车粪4岁的孩子，就是空车40岁的人从肚子上压过去也活不了了。因为车那个拖拉机多重啊。我爸爸说，他还睁着眼睛呢，你去吧。到了医院之后，当时我正好也睡着了。他说，这是不是死了？我爸爸说，没有，还呼吸呢，就把我叫起来做了一个透视。那个片子出来之后，那个医生就看了半天，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没压到吧。当时我爸爸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啊，热泪盈眶。因为他为什么哭呢？最后我爸就跟我们解释，他说当他从车上下来，那个腿都麻木了，心都惊了，在那大哭大声祷告的时候，他说在他的耳旁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对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说怎么可能没事啊，这个都压成这样了，他亲手压的，怎么可能没事儿？但是当医生说没压到吧，哇，他才知道是没事儿。然后呢，他就特别的感恩，所以感恩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所以这么严重的事情，我在医院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回家了。因为我爸说没事儿，说让我回去吧，没事了。但是我们村里的人都传遍了，说我他家的老二被压死了，说信耶稣呢还出了这样的车祸。有人说他们祷告就好了，说如果祷告能祷告好，他说那他们所信的神就是真的，那我们都信。但是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回来，他们就传了，说那肯定是没抢救过来啊，要不他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肯定是死了。所以呢，本家的人就到我家去安慰我爸妈，那有的是一进门就开始哭啊，觉得这个事情临到我家挺悲惨的。但是当到我们院子里一看，哎，我在那跑着玩呢，然后呢他们就很惊讶，这怎么回事。然后我大姑当时就对我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别让他乱跑乱动。他说那个片子只能看骨头，骨头没事，但是那个内脏呢，那肠子呢，本来没有断，快断了，这个你一跑一蹦他再断了怎么办呢？我爸爸一听，哎，有道理。然后呢他又开始害怕起来，他就把我压在床上不让我动。就在那天晚上呢，上帝再次借着一个异象，然后让他得着安慰。就是他在睡梦当中，他看到了一个景象。他说那个景象是什么呢？就是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一个拖拉机拉了一大车粪压在我的肚子上，我被压得两头翘，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举着手在那祷告。当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神就让他的眼光定睛在那个车轮子那儿。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在那个车轮子下边和我的肚子上面有一双明亮的手在拖着那个轮子呢，而且有声音对我爸爸说，放心不要怕，我已经救他了，并且我长大我有什么恩赐，我在哪些方面服侍神都告诉了我爸爸。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告诉我，我长大怎么服侍主，我的恩赐在哪里都告诉我，而且告诉我神以后要用你，所以我以后长大做什么呢，就必须要起来服侍神。这是我从小我领从我爸爸那里领受的。因为我爸说这是在异梦当中上帝告诉他的，而且上帝把我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就是为了要使用我。小的时候也很悖逆，也不听话，也犯了很多的错，但是神的时候到了，呼召就临到我，然后我也在神的面前就悔改，来到了神的面前。我经历了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特别的看见，就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神给我的，我今天活着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叫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就早已不存在，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哪有盼望的今天。这首歌就是小敏写的。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说，哎呀，这首歌写的太好了，好像就是针对我写的一样。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爱和拯救的话，我在4岁的时候那次就已经死掉了。所以上帝现在还让我活着，还给我生命气息得以存留，就是因为上帝那个大能施恩拯救的手还在我身上，特别感恩。
如果没有主的爱，你能把它唱一段吗？
好，唱一段。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哪有我盼望的今天？坐在主你的面前，泪水湿了衣裳，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主啊，你的慈爱无限。
这个见证实在是太美好了，
感谢主。
真的，刚才听了黄弟兄的分享，让我想到诗篇34篇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神的手一直在托住黄弟兄，拯救他脱离这个死亡。
诗篇31篇19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感谢主。欢迎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听黄胜赞弟兄的诗歌见证分享。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黄胜赞弟兄所创作并演唱的赞美诗《为那日》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愿做一个何用的器皿，凡事谦卑聆听你声音，脱离卑贱，追求圣洁，只为满足你心的你喜悦。愿做一个馨香的活祭，献上得蒙救赎的生命，殷勤侍奉，全然敬重，只求心志持定，盼望永恒。为那不能震动的国度，为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我愿竭尽全力的奔跑，忘记背后，直奔标杆。为那光明洁白洗蚂蚁，为那忠心有良善的称赞，我要更多贴近你心意，努力面前，精心不绝。馨香的火鸡。